因为耶稣知道不久他就要离开。 四章十一小节是怎么说？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神所赐的，他有牧师，他还有使徒，他还有教师，他也有传福音的。所以牧师只是其中的职责之一。牧师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训和教导，他是要教导会众，要培训会众，要装备会众。所以牧师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教导，是教导什么呢？当然是教导神的话语，仅仅教导从这个头脑的知识上来教导神的话语，他也是要在方方面面要来培训会众，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侍奉神的尖兵。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去学校，老师在那里干什么呢？那么老师当然是在那里，他的最主要的职责，他的角色就是教导。比如在大学里面的，那么如果说是教机械的这个老师，那么他就会教导学生，在课堂最大的这个任务是在课堂里面教导关于机械方面的知识，而并不是具体的教他们去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导和培训。这个工作就不一定是牧师的了。那么，当牧师和这个传道，当他们把这个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教导给会众以后，会众们有了这样的知识和装备，他们再去展开来侍奉神。牧师的另外的一个任务呢，是做指导，做良师。有的时候，人们会来到牧师这里来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在学习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些弄不明白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牧师需要起到这样一个指导的这个作用，起到一个良师益友的作用。那么对于教会里面会众一些具体的需要，一些具体的生活上的一种需要呢，那么应该是会众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服事。比如我们有这个生命小组，我们教会有七十多个生命小组，那么在这个生命小组这个小组细胞作为一个单位就是非常的好，因为组员之间、会众之间会有一个相互的一种服事。我们作为会众来说，并不是说只是在星期天来到教会，坐在这里听听信息，然后把这个知识放到脑子里，然后就走了，什么事也不做。其实不是这样的，会众每一位会众，他们的职责。来到教会不仅仅是听信息，来听这个神的话语，而是要把听到的、学到的要用出来，要在侍奉当中要能够把它灵活的、把它实际的来应用出来。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六章那里曾经有提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因为那时候呢，会众人数大大的增大，那这时候呢，有人就有怨言说，在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时候，十二个使徒就把这个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哎，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 时候，刘文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就是人们受呼召，成为了牧师，或者牧师作为他的生命的这个职责，或者作为他的职业。但实际上呢，这本身都是神的呼召和要你去服侍，是侍奉，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侍奉。我们看到这个36节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在这里耶稣他就看到了这些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仅看见，他会怜悯他们。因为他看到这一群人真的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心生怜悯。耶稣想到，那么这一群没有牧人的羊群真的是很可怜，他一旦离开，谁能够再继续牧养他们呢？那当然应该就是他的门徒们。所以耶稣也是加紧的训练他的门徒，好在他离世以后继续的有牧人来牧养这一群羊群。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能够看见我们的周围，看到这些需要呢？所以他就对这些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看见的呼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你的周围，看一看我在做什么，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看看他们的需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机会，看见我们周围都是需要服侍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开我们的眼睛。”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当我们走来走去，当我们在不论是在街上走，还是平时这样的走动的过程当中，真的我们都要睁大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到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走来走去都是闭着眼。
实际上是因为你的眼
睛没有睁开，开你的眼睛吧。我们睁开眼睛，并不是定睛在自己的问题上，并不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舒适的方面，也不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房屋上面。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花多少的时间精力来注意一下邻居的需要呢？这么需要睁开眼睛。当我们开了眼睛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机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会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需要教会，他们需要听福音，他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可能是肉体的需要，可能是情感的需要，更多的是灵里的需要。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安慰者，可以成为他们的这个帮助者。我们常常是走来走去都是闭着眼睛的。当我们睁开了眼睛，当我们看到了机会，看到了周围的机会，特别是看到服侍神的机会，在我用 ministry 这个词的时候，我现在主要的是指的是灵里的需要，灵里的方面。当我们睁开眼睛，当我们走来走去的时候，都能够睁大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你周围的人的这个灵里的贫穷，灵里的需要。有的时候，当我们开车下坡的时候，有人挡在你前面，你会按喇叭让他注意车来了。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种一般人都能够看到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更要让自己有敏感的心，能够看到人们灵里的贫穷和灵里的需要。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灭亡。尽管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侍奉的方面是需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就比如说是儿童青少年的侍奉，我们就非常的需要大家的参与，我们需要更多的老师，在每个星期天十点钟的主日学，我们需要老师。但是事情并不是说现在进行的这些事工我们需要人手，就算是有许多的事工还没有开始的，实际上都有许多的机会，有许许多多释放的机会可以为神而做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呢要教导年纪大的这些孩子，然后同时又要看着这些两岁以下的小孩，还有三四岁的跑来跑去的这些好动的孩子们，我一个人真的是挺不容易，所以真的是需要许多的老师来教导来帮助。比如我们在座的来参加 LBC 敬拜的有大约250个成员，那么真的有这样多的人，就会有这样多的需要。不仅仅是邻里的服侍，我们也有许多具体的一些生活上的需要的服侍。就在这一个教会，大家会觉得说，来到这里看到这样好的装饰，有这样好的音乐，还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投影这些事情难道他们就是自然就在的吗？其实都是需要有人来做的，有人来服侍。 这个教会，当人们带着渴慕、带着寻求、带着被医治的需要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是有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教会的会众，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服事的这种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会众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服事的心，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来服事的。比如麦克牧师，他虽然不是每个星期天，麦克牧师他并不是来讲道，但是他会在这个中间也做许多的辅导。虽然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对他们来讲道，但是他实实在在的做一种比如心理的辅导，或者解决他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真的是有许多的事情是可以来做的。而且我们为什么来做事，并不是说只有大的事情，所谓大的事情来做。有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在教会里走动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些纸片，或者说有一个垃圾，我们是不是就绕过去呢？还是说随手可以把它捡起来？有人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工作，这可能是清洁工的工作。这样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一个随时能够睁开眼睛看到释放机会的人，也能够身体力行的来做。如果看到有问题，就能够跟自己说，让我来解决吧，让我能够参与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不是这不关我的事，这是其他人的事，这是陌生的事或怎么样。所以真的是当耶稣当他把这个培训把这个需要展示给他的门徒以后，他就把门徒派出去去传道。他对门徒说，你们要这样的祈求，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睁大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让我们能够看见为他做工的机会，神就会向我们显示我们能够怎样的服侍他。因为真的是在我们的周围也好，近处远处都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人们渴慕神，人们需要神。就在今天，让我们都能够祷告。当然我并不是让你祷告说神啊神啊，让我看见地上有垃圾，我可以帮你捡起来。不是这样具体的，但是是在这个灵里面，在看到人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需求的这个方面。如果你能够敏感，能够好好的向神祈求，让神开你的眼，看见服事的机会，那么真的是你会看到有太多的机会，有太多的服事需要等着你去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关于祷告的，就是这我们祷告并不是仅仅关乎我们自己。那我也是挑战大家去看看保罗书信，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去找一找保罗所说的我祷告。我们的祷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包括我们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我收到我需要的工作，我需要一部车，我需要一个房子，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关乎神国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就是把我们的各样的愿望像这个就丢给神。 很大的一个一个题目，要讲的话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也可以是为我们太太在外为神做工的宣教士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说，神呐，我应该为什么事祷告？我应该如何祷告？我们甚至可以跟神求这样的事情，这也是祷告的内容之一。也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热情，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愿望，来知道神的心意，来寻求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可能是说，神啊，真的是我真的很激动，我是不是你是否差遣我要回中国，要去看朋友看家人，也更主要的要去看一看有服侍的机会。但神把这样的渴慕，把这样的祷告请求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问神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呢？如果当你真的是非常的渴慕，非常的虔诚的在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可能就会开启你，就会让你觉得说，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说神啊，为什么我不能去呢？我可以的。在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耶稣在这里，他不仅是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而且也是求门徒，也是对门徒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祷告，要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第九章完了以后，第十章耶稣就把他的十二个门徒派出去，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驱逐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到马太福音的十五、十六章，耶稣们，这个耶稣的门徒们，还要跟耶稣来求神迹。他们出去跟人说，你们要悔改，要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会觉得说，神啊，是啊，我也有这样求啊，我也有求神打发人去做工啊。那么当你这样做祷告的时候，当你说神啊，求你打发人去做你的工，那么神打发别人去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呢？你可以求神说，神啊，就打发我去吧，我带我们去吧。我相信在第十章这里，耶稣把他的门徒派出去，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派出去以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去挨家挨户的去传讲神的福音，而且你们出去也不用带钱粮，也不要带这个多的这个食物和衣服。神呼召我们，不仅仅是要开我们的眼睛，不仅仅要我们看见机会，也是要我们要祷告，并且要我们有行动跟着。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这样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如果神向我们展示有一个地方需要我们去做工，需要我们去服侍，而你不去，或者说你没有行动，这就是罪。 为什么？因为神呼召你，神告诉你你应该去做，你却不去做。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呼召，而你却没有行动跟着，你这个就是罪。因为就像雅各书说的，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不去遵照神的呼召，你不去做神要你做的事，这就是罪了。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去往普天下去传讲福音。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服侍，如果你不去传福音，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就不配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就要完全的顺服。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服侍。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原因，给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不去服侍呢？不去顺服呢？耶稣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理由，让我们可以不去顺服神的？有会众，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看到，有没有说，比如啊，神要妻子顺服丈夫，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顺服呢？当然有例外，那么就是比如一些非法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些洗钱，或者说赌博、酗酒。那么这个当然是不能够去顺服。有没有人给回答说，神有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理由、任何的原因说我们可以不顺服神呢？答案是绝不，没有。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理由、这样的借口，让我们可以不去顺服他。有人会说，我忙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呀，我真的是几千几万吨的事情要去做，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比如我的太太，她在学校里工作，她还有这么多的孩子要看管，真的是非常的忙。那么我每个人都会以忙作为借口，说我们不能够不实施。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很忙啊，我们在做多大。所以我真的是要问大家，我们是如何花我们的时间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会选择做这个，而不是服侍神。我们也选择做那样事情，没有时间服侍神。有的时候我真的常常跟神抱怨说，我真的是太忙了，我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神是我们的神，是工作成为我们的神吗？还是说，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当我们有闲暇的时间，我们可能宁愿去看看电视，看看高尔夫，看看这个橄榄球比赛。我们有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娱乐上，你知道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就让我来亲身的告诉你们，我有多少的时间会花在和成人的这个交往上面。不，我现在是作为儿童、少年、青少年的牧师，我其实上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 成年在一起，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那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家人成了我的神了呢？因为好像觉得说和家人花时间好像是摆在了服侍神的前面了。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摆对，把这个时间如何花时间，把这个次序要摆对了。如果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某些事情上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来服侍神，那么这个事情真的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了。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消失，我们的所有关于世上的知识、世上的成就都会过去，而唯有神的话语是长存，唯有为神所做的会长存。耶稣说，你们所做的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所做的服事，就是服事我了。其实我们说常常办的就是说服事神，实际上服事神就是从服事我们身边的人开始的。因为耶稣亲口说过，服侍我身边最小的一个弟兄就是服侍我了。愿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生命中的偶像驱除，让耶稣基督做王做主。不论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占据我们太多的时间的，请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它放下，因为神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理由让我们可以不顺服神的。但是呼召我们为他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爱好，要放下占据我们太多时间的这些偶像。今天早晨我也是要为大家唱一首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知道这首歌吗？啊，万弟兄开举手了。这首歌是说如果你知道这首歌请跟我一起唱。这首歌是说，我愿意做仆人，柔和而谦卑。神啊，让我扶持软弱者，使其坚立。愿真身不断求主帮助，使我们成为殷勤的仆人，使我们成为合用的仆人。神啊，让我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今天你的信息，我祷告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你的呼召，成为你的仆人。愿我们都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机会，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放在日常的祷告中，让我们看到是服事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神国的呼召，神国的需要，让你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服事你的这个愿望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个人都闭眼低头来祷告。我要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如果神今天对你的心说话，如果你觉得神呼召你，让你张开眼睛，看看周围有怎样的需要，求神给你这样的带领，也向神认罪悔改。如果你体会到这样的需求，去做，也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睁大眼 机，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人。我们是不是只是过这一生，只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也许今天早晨就在现在，你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所有的，愿意为你所用。”也让我们求神能够使用我们，也让我们求神赐我们这样的能力，赐我们这样的愿望来为神所用。也许今天早晨你感受到了这样的呼召，也许你今天早晨意识到在你生命当中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做其他的事情，你被许多的任务工作所搅扰。神呢，就在现在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向他认罪悔改，跟神说：“神啊，赦免我，我把这许多的事情都放在了你的前面，现在就是时候来求神赦免我们不顺服的罪，求神赦免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对的罪，也求神能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许多的那些偶像能够放在一边，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来服侍他。如果今天早晨你会觉得说你有这样的需要，想要跟谁聊谈一谈，或者你需要一些辅导，这个星期在后面的几天牧师们会回来，如果在那个之前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和我聊一聊，或者和我们教会的这些执事传道聊一下，或者让另一个弟兄姐妹来帮助你。神，我也是要感谢你，为了今天上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听你的话语，听你的信息，愿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成为合用的仆人，成为顺服的仆人，成为殷勤的仆人。什么？这个月我们将要开始的，已经开始的关于释放的这一系列的分享，求神也是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一个分享，能够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教会每一个会众都应该合一在神的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 Rana 弟兄来宣讲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庆祝生日。感谢 Chad 牧师今天的分享，真的让我们一同祷告，让我们也思想，也愿我们能够对今天的分享，今天